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双目失明，云南法轮功学员杨晓明面临非法庭审；善心助人遭诬判，黑龙江法轮功学员秦玉珍被劫持入狱；曝光陕西现任政法委书记庄长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杨晓明女士被中共迫害至双目失明。今年1月25号，杨晓明收到昆明市西山区法院的传票，该法院企图在今年2月1号下午对他进行非法庭审。杨晓明现年53岁，他小的时候双眼有疾病，因此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在家待业。杨晓明修炼法轮功后，双眼的视力完全恢复正常。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晓明因坚持信仰屡遭中共迫害，被强制流产，被迫离婚，两次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里眼睛被打残，于2012年底双目失明。2022年5月，西山区棕树营派出所一警察和一女人来家敲门，谎称是物业看水管漏水的，杨晓明不开门，棕树营派出所副所长等几个警察也满把门撬开，冲进屋就用手铐把杨晓明铐上。这帮人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就在杨晓明家里乱翻，抢走包括首饰在内的私人物品及16000元现金。随后，他们将杨晓明绑架至棕树营派出所，对他进行非法审讯。之后，警察强行带杨晓明到医院体检。过程中，杨晓明被警察推倒在地，左眼角碰到地上，流了大量鲜血。警察还将他双手反铐。为了不让杨晓明说话，警察还用胶带将他嘴封住。在医院体检后，体检结果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警察又将他带回派出所。在来回的路上，警察给杨晓明头上戴上黑头套。后来，派出所警察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将杨晓明放回家，并勒索2000元做所谓的保证金。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17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秦玉珍女士被当地警察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被非法关押在集训监区。善良的秦玉珍为了帮助一位盲人学习法轮功著作，经常去这位盲人家，期间多次被警察跟踪拍照。2022年7月，佳市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吴斌等人非法闯入秦玉珍家，等秦玉珍回到家时将她绑架并非法关押。同年9月，秦玉珍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秦玉珍现年60岁，1999年以前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在修炼法轮功以后，努力按照真善人标准做人，经常帮助别人。亲朋好友和周围的邻居都说，秦玉珍是个热心善良的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秦玉珍因为坚持信仰，曾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秦玉珍遭受了被扇嘴巴子、坐铁椅子等折磨。2020年10月，秦玉珍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在罗马庄园小区里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当天，几十名警察藏在高层住宅楼的步梯楼道里，从上午9点开始蹲坑，到下午3点多开始私闯民宅，用钥匙打开门锁，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屋内9名法轮功学员和在楼外的1名家属。如今，秦玉珍女士因为坚持信仰、做好人，再次被中共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庄长兴2018年10月至今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他还曾任陕西省咸阳市委副书记、市长、陕西省渭南市委书记。在此期间，庄长兴执行了江泽民提出的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 公然违反宪法，践踏法律，利用职权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主要犯罪事实如下。庄长兴在2008年至2011年任陕西省咸阳市委副书记及市长的三年期间，导致马杰、贾叶、肖春红等至少5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李英娥、贺春兰、赵宝英等18名学员被非法劳教，王玉、高寿海等5名学员被非法判刑，马小丽、王平创、王学勤等46名学员被非法抄家。从2011年开始，庄长兴在任渭南市委书记的两年间，王桂平、运涵玉、运佩玉等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林正正、侯华宁2名学员被非法劳教，杨连英、王进才2名学员被非法判刑。2018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庄长兴任陕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的两年期间，他直接指挥、操控各市区县政法委公检法司残酷迫害法轮功，使全省法轮功学员最少有140人被绑架，马运华、袁辉武、贾蕊玲等38名学员被非法逮捕，李路祥、何菊莲、杨欣等29名学员被非法判刑，李昌生、欧正全、李宝玉等18名学员被非法关押洗脑班，乔美英、丁强、张鹏等76名学员被非法抄家，李慧丽、呼艳芳、刘春云等35名学员被骚扰，习顺省以及蛇城帮这两名学员被迫害致死。庄长兴对以上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天梯书店纪念转法轮出版28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4号，坐落在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举行了纪念转法轮出版28周年的读书会，与会者在活动中一起阅读转法轮并分享心得。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系统地指导人们如何按照真善忍修炼。作者李洪志大师从1992年开始在社会上公开传法轮大法。从1992年至1994年底，李洪志大师往返于中国20多个城市，面向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了56期教公传法学习班。期间，李大师还将两年间的讲课内容进行整理，并于1994年出版了转法轮。次年1995年1月4号，李洪志大师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了转法轮出版纪念仪式。转法轮出版后非常受欢迎，在1996年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北京十大畅销书之一，并且被北京晚报评为一二月份的畅销书。至今，转法轮被翻译成50种语言文字，在国际上公开发行，有上亿人在学并从中受益。天梯书店代表张叔说，很多人寻找转法轮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包含了生活中的一些神奇难以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只要静心读下去，自己的智慧就会不断地被开发出来。希望通过这次的出版纪念会活动，转法轮这本书能在韩国社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今年32岁的金敏珠女士是纪录片制作人，她在两年前路过光化门时，无意中收到了法轮大法的传单，知道了转法轮这本书，并参加了天梯书店的9天学习班。从那以后，她开始阅读转法轮。金女士说，转法轮里同样的内容，第二天读起来就不一样了，每次读都有新的领会。经熟人介绍来参加读书会的70岁的李鹤梅女士说，读了转法轮后，我感到很轻松，读书会氛围很舒适自在，参与者不分男女老少，很新鲜很好，我要坚持读转法轮这本书。 前警察厅情报局干部李康明先生分享了他在读《转法轮》中的神奇体验。他看到了其他空间辉煌壮丽的场面。他说，起初还以为是幻觉，揉了好几次眼睛再看，依然每个字都是五光十色，金光闪闪的，是立体的，而且背后连着美丽的世界，不是幻觉。72岁才开始修炼的身材是女士，因为自己被转法轮的第一句话所感动，所以走进了大法修炼的行列，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现在虽已90岁，但眼不花，不戴老花镜也能看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78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提高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4号。我非常幸运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至今九年了。在很短的时间内，慈悲救度的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让我无病一身轻，学法修心，道德回升，身心健康，人变年轻，身体好。懂得用法理指导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懂得向内找不足，下次做好，做最好最好的人。家人朋友说我脱胎换骨了。这里讲一讲我背法的体会。我曾熟背一讲二讲，再往下背就不行了，因为背前面往后面的，背后面往前面，持续一段时间，很着急，苦恼，觉得很不容易，那就一边读一边背吧。可这个方法就更不行，怎么办？这么厚的一本书，何年何月能背熟呢？我有压力想放弃改通读，这时我调整了心态，要稳不急，多难也要背转法轮。最后就改为这个方法，先一小节一小节的往前背，不回头，一直背到九讲完。第一次需三个月时间背完，然后按此方法反复背多次，为进一步往前背法打好基础。在最后，那就是一讲二讲的背，有难度但不能急，要稳，一讲一讲往前背到九讲，也不回头，反复坚持背，不松懈，持之以恒的背，天天背，这样整本转法轮就基本背下来了，然后把错字漏字纠正，再然后再往前背一讲，再往后背熟的复背，这样不断反复背一段时间，然后从一讲顺背到九讲，反复的背，最后就完全背下来了。在背法中，每天早上就是背法时间，其余就度众生，发正念练功时间外就是背法，听交流，走路背，坐车背，睡前背，做家务背，大量时间集中在背法中。我好几次和同修开车到外地证实法，同修今天没学法，我就背法给同修听，大家都认真听，互相鼓励。同修说自己论语都没有背下来，回去也抓紧背法。我背法时、学法时严格要求自己，要对师尊大法尊敬，一直都是双盘的。刚开始盘几十分钟，后来盘一小时以上，最长盘腿五个小时，现在维持在两三个小时。练进攻动功时脚也不痛了，非常舒服，非常美妙，能量场非常强大，也出现许多功能。有一次睡前背法，一个字一个字巴掌大的字闪现在我眼前。背法时我发现，我整个小宇宙的所有生命、粒子、信息，许许多多的我，包括主元神、副元神，都在集中精力一起背法，闪闪发光， 都在同化大发，所有生命任何物质在我空间场的范围之内都在受益，都在升华，都在提高，都得到了救度，而且任何干扰都插不进来，绝对的纯净，不溜号。心静下来，全神贯注的背，达到身心都是法。当然我背法是为了自己同化大法，接受大法，有法理指导我不会走弯路，在自己遇到磨难过关时，大法就显现出来了，指导我。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勾心斗角，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同修与同修简洁不同时，或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时，只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静下心来向内照，大法就能显现在我眼前，师父的法就能背出来，就能用法理衡量自己，就能做得很好，悟道不足，很恰当，就能领悟到，心性提高得很快，功长得快。背法使我正念正行，能抑制邪恶，能纠正一切不正常状态，有坏思想坏行为的人一冒出就能抑制，家里人亲人朋友在我空间内中不做坏事，不想坏事，受益多多，很和谐温馨。例如街道办国宝610上门来干扰，说要转化我，我说我身心所有细胞所有粒子都是真善人，把我炸成肉酱我还是真善人，你怎么能转化我，让我救度众生才是真，我就讲真相，也救了有缘人。例如有一天我双眼失明，双耳听不清，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心很平静，不怕，静下来向内找，法就显现在我眼前，三天基本好转，六天完全恢复正常，家人说大法神了。例如亲人二神住院监护室抢救成嗜睡状态都不行了，我在他身边发出正的一念，十分钟突然间醒过来了，三天就出院，因为他已做了三退，相信大法好，师尊就救了他。当然背法也是一个大工程，没有一定的意志能力、忍耐能力、静心程度，能不能坚定下决心背法是非常关键的。我也希望同修们也来背法，受益多多，提高层次快，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成念九字真言是走出瘟疫的灵丹，副标题在医院急诊呼吸科讲真相的体悟，作者河北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5号。近期我们这个城市也出现大面积疫情，家家户户都被传染，出现发烧、咳嗽、嗓子疼，严重的停止呼吸，失去生命，现在去医院都得去排队，不排号就住不上医院。在这疫情中，我妻子也阳了，妻子是多年脑萎缩，不能自理。2023年快过年了，妻子出现发烧，她不会说话，体温在38到39度，嗓子有痰，身体虚弱。晚上10点时，我把她送往医院，找了三个大医院都没有床位，后来就在市一医院急诊科排号，在急诊楼道等候，到夜里4点还没有排到号。后来那个大夫在楼道往外走，我就拉住他说，能先给看看吗？大夫看了看说，是很严重，得下管子，就是在嗓子下一个粗管子。到凌晨5点，呼吸科才给了妻子一个床位。呼吸科大夫让我们先去做 CT， 我和儿子马上把他送去做 CT， 做完 CT 马上把片子给了大夫，大夫一看片子说是很严重的，大夫给我讲 像他这年龄又是常年卧床的人，很难度过这个难关。大夫和护士马上给妻子上了呼吸机和监护仪，当时仪器的显示心跳是135，血氧70到80，血压也很低。当时我就想，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我的心很坦然，我就在妻子跟前一直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妻子的血氧往上升了，血氧87到90，到第二天血氧92到96，第三天血氧96到100，心跳70到80，到第四天就给妻子撤去了呼吸机，血压也正常了，人也有精神了，就是嗓子还有点痰，大夫不敢给去掉嗓子上那个粗管子。我和大夫说，得去掉嗓子上的管子呀。大夫说，有痰，怕去掉后有痰堵。大夫怕担责任，写了一份保证书，让我签了字，才敢把嗓子上的管子去掉。去掉后，我观测了一天，妻子都正常了，我们就出院了。我感谢慈悲的师父给了妻子新的生命。第一部分，在病房里讲真相，好坏自选。一，女儿们相信真相并三退，82岁老太度过难关。和妻子同一个病房的患者，同一病房一号床的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也阳了，也是同一天住的医院。她发烧，呼吸困难，做 CT。片子显示肺上也是白白的，到病房也上了呼吸机监护仪，老太太血氧86到88，也很严重，老太太喘得很厉害。护理老太太的是她两个女儿，那时我就想一定要给她讲真相，能明白真相做三退，就能解除白肺病对她母亲生命的威胁，就能救了她妈，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中午吃饭时，我对他两个女儿说，你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这样能使老人病情好转。我接着给他们讲，这九个字是宇宙的法，有无限的法力，能调动宇宙正的能量，净化身体，净化空间场，消灭病毒。你们能认真的念诵它，妈妈的病就能向好的方向转变。他俩答应了。我又问他俩，你们入过党团队吗？大女儿叫小云，入过队，二女儿叫艾云，入过团队。说着，小云的女儿也来看她姥姥了。我又问她，你都入过什么呀？她说入过少先队，他们都同意做了三退。小云的女儿还说，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我有一个亲戚就是练这个的，由于孩子们的心诚，老太太在第三天血氧上升到96，也不那么喘了，不再用呼吸机了。大夫说，再观测两天看看。老太太在医院又住了三天，血氧、心跳、血压都正常，老太太顺利出院了。二，好坏自选。老太太出院后不到一个小时，又来了一个阳性患者，是个68岁的妇女，也是喘得很厉害。大夫看他片子也是那样，马上上了呼吸机和监护仪，血氧70到80。大夫又叫人给他拍背，血氧还是升不上去。在患者身边的是他的两个儿子，我看到患者那样受罪，我就想，自己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和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是我讲真相的机会，都不应该错过有缘人。于是我就拉住老太太大儿子的手，到一边给他讲，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能帮你妈解除痛苦。他大儿子看了看我，没有吱声，原来他是不相信的。大夫叫他大儿子拉来六个大氧气瓶，一夜里六瓶氧气就都用完了，血氧还是没有上来。早晨又拉来六个瓶的氧气，到了早八点，大夫看血氧不但没升，还在往下降，70、60、50，到上午10点，血氧降到40，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这样，这位68岁阳性患者不幸失去了生命。同一个病房的3号床患者是男性，50多岁，也是阳性。他晚一天住的院，也是高烧、气喘、痰多，血氧在80到90，状态也不好。我和患者、他的妻子讲了4-5次，让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能保平安。他们家人说，我们不相信那个，没办法，我只好离去。原来的一号床的老太太和我的家人，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都出院了。可三号床患者还是那个状态，没有任何好转。三，一清洁工，这时候还送福，真好。我给一个清洁工人讲真相，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他说，我什么都没入过。我说没入更好，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保平安。他答应了。我问，给你个真相护身符吧。他说，给我了，你咋办呀？我说，我还有一个。他拿着护身符高兴地说，这时候还送符，真好。他重复说了两遍。第二部分，诚念九字真言，走出瘟疫的灵丹。现在医院用的生命监护仪能测出一个人的身体好坏强弱来。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正能量，就能加强呼吸机监护仪的正能量。同样在病房里，几个患者在监护仪测的数值和患者物质身体的变化来看，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患者，做过三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患者，他的物质身体变化就很快很大，康复就很快。不相信九字真言的人，他的物质身体变化就不大。监测仪没有正能量的加强，数值变化不太大，有的甚至失去生命。我身边看到的这些人士，我感到真的是在对号。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人只要退出了中共邪党，他就不被中共邪党再管了。那人一旦不被中共邪党管了的时候呢，他紧接着又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呢？他的身体中就会被清除中共邪党的那些毒素、因素，他就会重新去认识法轮功和被迫害这些问题，这是相应带来的，所以他就会走入未来。但是呢，他如果说，我反对中共邪党，我也不同意法轮功，没有第三选择。这是我在医院急诊呼吸科讲真相救人点滴体悟，只要能讲好真相，世人就能得到救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中平稳地做资料救众生，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我已经走过了25年，我把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打印真相资料的修炼体会记录下来，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交流。一，学做资料。那时我们地区没有资料店，同修发资料、看明慧周刊都到外地去取，很不方便，也浪费时间，还不安全。外地同修就问我弟同修有没有适合做资料的，
同修就想到了我，我就答应了。于是外地同修花了1500元买了一台打印机，又联系了两位同修来教我上网下载打印。在这之前，我家有电脑，是孩子用，我从来没用过电脑打印机。两位同修来到我家，耐心地教我，可我怎么也听不懂，教了两天我也没会。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就想打退堂鼓，不想学了，感觉太难了。刚睡着，就听见空中一个很大的声音说，明白真相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一下被震醒了，一下坐了起来。我想，这是师父让我做资料救众生啊。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听师父的话，我还得学。另外，两位同修对我那么好，帮我干活，告诉我那么多重要的话，如果我不学了，也对不起他俩呀。于是我又继续学，可是他讲的我还是听不懂，给这位同修气得不讲了，上沙发上躺着去了。我一看他不讲了，我心里很恨我自己，怎么这么笨呢？另一个同修又过来讲，同修告诉我，拿本记上一步一步的过程。这样也不知讲了多少天，我终于学会了。至今我还很想念这两位同修，我知道这是同修情，一想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清除。二，做资料。有一次我和同修去买 A4 纸，我们先到别的商场买自己用的东西，最后去买 A4 纸。一进商场的门，就看见有一个不到一人高的摄像头正对着门，摄像头的旁边还有桌子椅子，很显然是有人在这看着。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想就进去买了。等回来的时候，在路上看见在我们车前面有一辆车号很特殊的车，和我邻居家的车号是一样的，就是字母不一样。我们的车很快超过了那辆车，可是等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那辆车突然又超过了我们，在我们前面掉头又返回去了。这时我的怕心就出来了。我回忆其他的商场，一进门都没有那样的摄像头，只有我买 A4 纸的那个商场有。那辆车号特殊的车是不是跟踪我们？越想越怕，吃不好睡不好，搅得我心神不安。后来我想，我买纸打印资料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做的是宇宙中最正当的事，任何生命不得迫害。况且我有这么伟大的法，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做后盾，我怕什么？不怕，一切交给师父，我的一切，我家的一切，师父说了算，谁也不敢动我们。就这样，我彻底放下了，又平静地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很注意安全，同修告诉我，打印资料时不要把手机放在旁边。于是每次打印资料时，我都把手机放好，不让他听见声音，同时把两道门和窗户都关上，把电视打开，掩盖打印机的声音。因为楼房不隔音，我们小区又很近。有一次我在卧室打印资料，我外甥来给送玉米，敲门我没听见，打电话没接。后来他上阳台把袋子甩进来了，我突然看见有人上来，还给我吓一跳。还有一次我正在打印资料，我外甥女来了，敲门我没听见，打6个电话没接。他正从窗户往屋看时，我从卧室出来。这样虽然给亲属们带来了不便，但安全是最重要的，我会一如既往地注意安全。还有一次正在打印字就打不上了，一打测试页， 是大黑堵了，我就反复清洗，怎么洗也不行。停下来开始找自己，想大黑轻易不堵，大黑堵了说明是我的主要执着心严重。什么呢？想起来了，是妒忌心。对于我来说，妒忌心是最严重的，平时遇到具体事时它就反出来，我就发正念去，可是下次遇到事时又反出来，每次都去，可是都不坚决。这次是师父看我没太重视才点化我，我立刻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了三个头，心里说谢谢师父的点化，我一定重视修掉妒忌心。回来再打印，一切正常了。三，送资料。我做完资料不让同修上我家取，都是我送。在慈悲伟大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是平安去平安回来，也有很多神奇的事。有一次我背着袋子到小客车站的屋里等车，一般人坐车都不进屋里，都在外边等。以前我也在外边等车，因为总坐车送资料，担心引起出租车司机的注意，那天我就进屋了。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就看发车时间表。不一会儿进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这看看那看看，一会儿出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了。他出去我也出去，在后边跟着看他干什么。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我又转过来。我想这人不像坐车的，那他干什么呢？难道是来听真相的？我要不要给他讲真相呢？一想我背这么多资料不能讲，我得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我刚一出屋，一个电动出租车就进到院来，司机上厕所。我一阵高兴，心想谢谢师父。正好那个小伙子不在这儿，司机出来，我上车就走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这个小伙子开派出所的车，一问别人才知道他是派出所的辅警，是一个同修邻村的。那时我还没有注意摄像头，过了几天我到小客车站看了，屋里外头都有摄像头，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从那以后我就不坐客车了，就坐出租车，有时白天送，有时晚上送。还有一次我坐一辆面包车去给同修送资料，走到检查站，一个交警就把我们的车堵住了，我连忙求师父，同时发正念。交警拉开车门，一边看一边说：这儿什么也没有啊，就放我们走了。后来摄像头越来越多，我们小区有三个，从我们小区出去，只要是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都有摄像头。我的怕心出来了，感觉走哪儿都有人监视我，真是不敢坐了。一位同修知道了我的情况，就领来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同修到我家来跟我交流。这位同修法学得好，通过这次交流，我的怕心去了很多。此后我又继续做资料送资料。四，发资料。我也出去发资料，我和一位开车的同修配合，晚上出去发资料。我们9点出发，上车后我就开始发正念，求师父把我要去的那个村下上罩，不让邪恶因素进去。在我发资料时，让众生都在屋里休息娱乐，等我发完了离开村再出来，把资料拿进去认真看。快要到村子时，我在心里说：父老乡亲们啊，我们师父派我们来救你们来了，希望你们都得救啊。到地方，同修在车里发正念， 我下去发。发的时候没有怕心，整个村子就我一个人在街道上走，很安静，呼吸着新鲜凉爽的空气，感觉很神圣。每次我拿五六十本，一会儿就发完，然后我们就回来了。一段时间，我们把附近的几个村子都发了。有一天我去亲属家串门，看见墙根下有一袋资料，我故意问，这资料是哪来的？他说，是法轮功发的，一家不落，家家都发到了。我说，你没看吗？他说，我没看，别人看了，说主要是针对江大蛤蟆的。一路走来，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我们一直平稳、安全、顺利地做着救人的事。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实实在在修炼自己，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修炼28年了。修炼前我喜欢翻阅各类书籍，连看不太懂的厚厚的哲学书也从头看到尾。人生中有许多的疑惑，冥冥之中一直在寻找答案。记忆中有一次在学校下课后，几位同学与一位教英美文学史的老师在各室闲聊。我问这位老师，人生是什么？他说，人生就是修炼。这个回答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得法后才明白，自己寻找的是大法，此生就为在大法中修炼。第一部分，在媒体项目中修炼。我加入媒体网站十多年了，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样样从头学起。协调人专业出身，技术好，效率高，聪明能干。我曾向他请教过不少问题，他都尽量回答了。后来听说他白天工作，参与项目是在夜里，我就不太敢麻烦他了。有两位老同修耐心地教了我很多东西，我曾经想过，要对得起同修为我付出的时间，加倍补偿在项目上。一位负责人老同修还专门给我们做培训，让我获益良多，明白了要秉承严肃严谨的态度对待媒体工作。早期网络值班人手不足，我值班的时段大多是一个人，工作量大，需维护的方面多，时常持续好几个小时都处在紧绷的状态中。那时候大家都在无私付出，有的仅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信念和彼此间的信任。回忆起当初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些人和事，是感到应该珍惜，珍惜这个项目，珍惜过去，珍惜曾经在一起的同修，更加应该珍惜师尊为我们开创的环境。参与一段时间后，我感到媒体渐渐改变了，党文化的东西多了起来，不注重工作的质量，却一味地追求点击量，太急功近利了。我感到困惑，也对管理方面起了抱怨心，无可奈何中开始消极起来。我的眼睛落在外在的不足上，却没能及时清除自身消极状态背后的败物，也没能及时去除人心， 其实，参与媒体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把做事放在了首位，而且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修炼并没有跟上，正念是不足的。仔细想来，那不满的背后还存在看不上别人的心，也有争斗心和妒忌心。慢慢的，我学会了放低姿态，把自己当成烧火做饭的小和尚，默默地做好。一次，一位同修找到我，说有人对我不满。我当时表面上是克制的，但也表示不同意那些说法。过后，我感到不平，心想，认真去做也是错了，这不是他们在一起抱团吗？往下拉人吗？这样想，心里就更不平衡了。争斗心往外翻。学法后，我意识到，我这不是放不下了吗？这不就是人心吗？而修炼不就是去人心吗？感觉是别人把名利带进工作中来了。我不拿一分钱就没有名利心吗？我看到我不满意别人的工作质量，其中有抱怨心、求名的心和看不上别人的心。我只是局限的在强调我认为对的东西。我体会到，即便别人错了，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对的。修去人心才是重要的，得理不让人，也是站在人的理上的。我是否达到法的要求，完全都是为了别人好呢？我看到同修确实有压力，同时也有努力付出的一面，忙忙碌碌中也很辛苦。事实上，他们承担了更多的工作。内心平复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去年，媒体要求参与人员参加校对语法、新闻报道与写作方面的考试。当我拿到培训材料的时候，一看内容非常多，时间又有限，心里就发怵了。一方面，我觉得提高人员水准，提升工作质量，考试势在必行。同时，大家如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们的环境也能更有正气。但另一方面，我感到信心不足，这么多东西怎么记得住？也不知道这个考试是怎么个考法，考题会不会很难？心里很排斥。静下来时，我问自己，如果这些都是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知识，你为什么不学呢？于是，我尽量简化生活，安排好其他事项，制定学习计划。稳下心后，一点一点地读，有时真的读不进去，看不会的、领会不好的资料，我尽量反复看。同时，我也把患得患失的心放下了，心想，即便没考好，这也只不过影响到自己。如果在媒体工作中出现失误，那直接影响的是大众。所以，考试比日常的值班显得更不那么重要。认真对待了，把心摆正，就不要那么看重结果。最后，我顺利通过了各项考试，这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在新闻环境中，关注着世间的动态，我也从法中理解到，修炼者修好的一面隔开后，总是人在修，而人的一面就容易被各种因素带动，也容易为自我辩护。谁能始终不出错呢？因此，如能时常归正自己做事的基点，就比较不会出偏。第二部分，在明慧报道中修炼。我参与向明慧网报道本地活动已有十多年了，这当中有过很多不顺利，让我慢慢磨去对自我的执着，也有很多在师尊加持下的奇迹，让我感恩不已。在写作上，有时苦于没有思路，有时思路打开了，但又不得不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有时忙完其他的事情回来，头脑又变得迟钝了。有些瞬息间的想法需要马上记录下来。其实，进入工作状态后，是很怕被打扰的。一天，我正在赶报道，一位同修多次打来电话询问事情，我尽量体谅同修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尽我所知予以答复，并一再解释我正在忙。但同修的电话从上午到下午一直都有打进来， 到傍晚时，同修又打来电话，我的心一下子沸腾了，内心的容量明显感到不够了。同修到此才没有再打来电话，我也把整理出的一大段文稿弄丢了，没能存下来。要整理稿件前或要提前做些采访时，我都会大致规划一下时间，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有几次在过程中被扰乱了时间，我也确实感到心里挺苦的。起初总是想，目的是为了配合这件事情，把事情做成，过程中就尽量忍忍吧。但有时在最后关头还是被惹恼了。反思中我在想，是啊，如果总是顺顺当当的，也就不那么苦了。这不就是再让你多吃点苦吗？记得媒体培训中，讲到有位作家谈及写作成功的要经，读读读，写写写，忍忍忍，写作苦，创作难，重写的煎熬，编辑、出版社、评论家，道道都是坎儿。我感叹，常人都悟出了要忍。有一次与一位同修有了不同意见，又各执己见，我感到对方不懂，却说自己懂，还把别人没做好的埋怨是我做的，有点以势压人。而恰巧在此之前，先后有两位同修在我耳边说了对这位同修的不满。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顺理成章一定是对方错了。反观自己，我感到自己的容量不够，试图争理，执着自我，不愿让人说，善心不够。就是在看似无理时，才能体现出修炼者之忍嘛。当我感到能放下人心，想要配合好时，师父让我看到了同修闪光的一面。有时文章发表了，同修的赞誉也会传来，固然受到肯定也是鼓励，但也要警惕显示心和欢喜心，恰恰在挫折中更能帮助我找到这些隐藏的证实自我的心。这些年中，我也常体会到，我只是用用心，师父给予的却更多。有许多事，想想真是奇迹，师父给铺垫好了很多事情。一次，我心里想，如果能找到一位425事件的见证者就好了。结果一转身，一位老同修就站在我身后。我一问，同修答，我就在现场，你要知道什么？又一次，心中正没底呢，连续遇上两位同修，爽快地讲述了他们在1999年以前的感人经历，正是我想要的。2022年是大法弘传30周年，当我碰上三位老同修，并请他们分享故事时，我对报道还没有什么深思熟虑。在采访中才得知，他们具体得法时间都是在1995年春季，正是师父开始在海外弘传大法的时间点。真正完稿后，才越发感到就应该找他们。走过的岁月就是一段珍贵的记忆，配上老照片，恰到好处。还有很多例子就不举了。我常常被师父的慈悲感动，也为分享修炼故事的同修那颗想要证实法的心所触动。那颗颗金子般的心散发着能量，也鼓励我在修炼上要精进。第三部分，家庭环境中修炼。家庭环境最容易放松自己，暴露不足，也正是修炼的好场所。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能体现出善与不善，拘不拘小节，是否为他，想避开矛盾没那么容易。有一次，我询问先生电脑方面的问题，先生讲英文，我没听懂，他随口一句，这都不懂，那怎么沟通呢？我第一念感到有些受伤，但马上意识到，这不就是我过去讲过的话吗？其实，先生只是说一个事实，并没什么。我感到我过去的话中常常带着抱怨，是畏私的，很伤人。还有一次，出现一点小矛盾，我心想，一定要忍住。没过多久，在听师父讲法录音的时候，师父讲到真风，我理解到的意思是，那个真风的人，他就是自己在那里承受。我心里豁然开朗，一下明白了忍的一层含义。 有一段时间家人表露出对我的不满，我没当一回事，心想我这个年龄唠叨一点很正常，我也只是和知性的人才比较多话。当这种不满一再出现时，我才意识到是我错了。这种急于表达自己，插话抢话，后面有着强烈的私心，不考虑别人，只考虑个人感受，发泄情绪，寻求温暖，这当中有很重的情。我回溯到多年前，不少事浮现出来，是我没做好，还当成小事呢，真是汗颜。张口就来，都不知道伤害过多少人，心里很是自责，很懊恼。那段时间身体也出现状况，我感到一下子好像没有信心了，都不会说话了。记得同修在一篇交流文章中写道，因为在矛盾中无条件告诉自己我错了，剜心透骨修自己，几年坚持下来，才渐渐看到自己生命深处习性秉性观念中许许多多带着旧宇宙未思的肮脏不纯。这段话让我深感共鸣，也鼓励我深挖为思的观念，修去违背传统的习惯。很多时候刚说过的话发现自己又错了，其中带着私心，就这样一次次磨练自己，纠正自己。在家庭中琐碎之事很多，没完没了的家务，还有里里外外要平衡好的事情，深陷其中很容易暴露出委屈心、埋怨心、急躁心、求安逸心等等。要想做好，唯一的途径就是有了矛盾向内找。我发现当只关注自己的时候，会感到别人总是对自己不公，当真正关心他人的时候，环境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后记：考虑到自身诸多不足，迟迟不愿提笔，几乎要放弃这次交流的机会了。当我明确了写稿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是一个总结过去、查找不足、归正自己的过程，也是为了证实法，我才开始动笔。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师父其实最想说的就是形势在变化，大法弟子不能够在修炼上随着形势变化，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都像个大法弟子一样，碰到任何问题都去修自己。现在的形势变化很快，弟子谨记师尊叮嘱，修好自己，走好修炼路。以上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感谢师尊，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